美英德马极端分子将在莫斯科发动袭击。网传长沙官太太开车撞小学生，影片被封。指控中共不守协议，人向边境增派一万人。华尔街日报揭79号文件，中共要删除美国科技。在时代广场见证干净世界的善良好酷。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英国驻俄使馆7号发出警告，检测到极端分子即将针对莫斯科大型集会发动袭击，建议本国公民避免参加大型集会。德国就关闭两处驻俄的领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议美国公民在未来48小时之内避免参加大型集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公民应该避开人群，关注当地媒体的最新动态，并注意周围的环境。英国外交部亦发布类似消息，说未来48小时内，俄罗斯可能面临遭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德国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使馆亦将关闭，不再办公。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美国有遍布全世界的监听系统，对全世界发生的事都了如指掌。在俄乌开战之前，美驻俄大使馆亦发布过类似信息，敦促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制定撤离计划。当时俄外交部发言人仲炸帝质问美国大使馆是否通过合作渠道向俄罗斯外交官传达了相关的资料。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当时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警告实际上不单只是警告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亦是在警告莫斯科。美国发出警告之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安全部门表示，已经挫败了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对莫斯科西南部卡鲁加地区一座犹太教堂的攻击计划。这个组织计划向信众开枪，他们同武装分子进行了交火，并搜查了这个组织使用的一栋建筑，发现了枪支、弹药和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大使馆的警告是否同这件事有关。Alex Chan 表示，不排除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要在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等地方搞事的可能性。俄罗斯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地一直存在加大的恐怖压力，提醒在俄罗斯，尤其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中国人，美国人的情报不是说少。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有7个共和国，都是穆斯林国家，历来是俄罗斯治安的重点。目前俄罗斯内外形势动荡不安，普京大选政权不平静，外有乌军远程打击，内有各类政府反组织和恐怖分子，需要随时准备听美国人的警告。不过推特账号杰伊认为，现在距离普京的选举只是剩下几日，他可能会炸毁一些事，然后归咎于乌克兰、美国、欧盟，就好像他在1999年所做的那样。他指的是1999年俄国公寓楼爆炸案。据维基百科介绍，当年俄罗斯在2个星期内连续发生的4宗严重爆炸事件，造成3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并且在全俄范围内散布了恐惧的浪潮。这一宗袭击案件和达吉斯坦战争成为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导火线。而时任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以这个为理由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随后普京顺利成为俄罗斯总统。推特账号斯马特亦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将在莫斯科实施恐怖主义是完全合理的，毫无疑问俄罗斯会将这些归咎于乌克兰和他的盟友。另外，中共外长王毅7号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穿梭调停，提出要令到俄乌双方做一些谈判。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反驳说，中国不适合担任俄乌战争调停人的角色，他的反西方亲俄的偏执理念不具备担任调停人的信誉和能力，因为北京完全公开地跟侵略方俄罗斯站在一起， 背弃了与乌克兰誓言旦旦签署的所有战略伙伴协议和安全保障条约。中共全面支持俄罗斯战争经济和战争供应链，提供给战争使用的卡车、铁路货车、芯片、无人机等，和俄罗斯一样，双手沾满了乌克兰部队的鲜血，他的责任不可推卸。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政策与欧洲事务部主任雅瑟利尔亦都表示，调停人需要保持中立，但是中方不具备条件。他既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没有为解决冲突发挥建设性作用。所以欧洲对北京在调停俄乌战争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抱幻想。八号，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在华沙大学出席波兰加入北约25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时候表示，如果西方的政客认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已经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北约部队在乌克兰的存在并非不可想象。我赞赏马克龙总统的倡议，因为这个是关于普京怕，而不是我们怕普京。中共两会期间，八号在长沙一条马路上，一群小朋友正在过斑马线，一部宝马轿车快速地冲了过去，撞向一群小学生，伤亡情况不明。网传撞人的是长沙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老婆，因为老公出轨竟然开车冲撞翻学的学生。网传影片入面目睹学生被撞的车主发出惊呼，连续嗌故意的啩，快啲打120啊！呢一部宝马车撞到学生之后，被民众拦住，停喺路边。车主系一名中年嘅妇女，情绪有啲失控。佢对住交通警察大嗌：我被其他人脑控啦！我已经被脑控啦！现场一名男市民气愤咁话：你脑控乜嘢啊？脑控仲开车？另一名女市民愤怒咁指责佢：你自己系妈妈，点样忍心去撞小朋友？你是报复社会，你是故意的，报复就要找那个人嘛。网传聊天记录显示，有人说这一名女子的丈夫是烟草局的，她去烟草局举报丈夫有外遇，但那些官员维护她丈夫，导致这一名女子情绪失控，饮酒之后报复社会。亦有人说女子的丈夫是转业军人，分配到烟草公司，最近有了外遇，这一名女子接受不了。有当地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表示，男的是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官员，他们夫妻有矛盾。由于现在是两会期间，事故现场被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了之后，现场一点血迹都没有，就是想将这件事快点清除。有现场目击的人说相当严重。据悉，事发的时候有两名学生被宝马车撞到，其中一名学生被车带住拖了一段路。车主落车的时候还说我要报复社会。这一段影片在大陆社交媒体热传，但很快就被删除。相关影片在推特上传出之后，网友议论纷纷说，为什么报复社会呢？冤有头债有主，去找造成痛苦的仇人嘛。他的背景很厉害吧。场内所有影片话题全部被删了，就好像没有这一回事，可怕。普通民众面对不公无处伸冤的时候，选择将矛头指向中共政府。7号，江苏省公安厅大楼突然发生火灾，江苏省张家行市政府大楼发生爆炸。网传一个署名袁剑雄写的传单，说张家港市政府是他炸的，等自首。落款上还附上身份证号码。当日网传一张图片显示武汉一元路人民政府门口，一名女性手拿着斧头将人民政府的牌打烂。有人说看看将人民恨成什么样。网民评论说，总算有人意识到要向上找根源，而不是底层互害。自己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敢于向政府要求解释，才算是好汉。印度一名资深官员7号向彭博社透露，印度政府将从本国西部边境抽调1万名士兵， 派往印度和中共之间有主权争议的边境，和当地分队的9000名士兵组成一个新的战斗指挥部。印度国防部长辛克在同一日强调，如果有人袭击印度，印度武装部队有能力做出适当的回应。印度当局今次的增兵部署可以看出印度高层对这个地区的重视。中印的争议边境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区。印度总理莫迪在过去10年内大力推广旅游发展，为当地注入了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印关系突然恶化的原因开始于2020年，两国发生了致命的边境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身亡之后，印度当局重新部署了50000名士兵进行巡逻。之后陆续地，两国除了各自派去更多部队之外，还升级了与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并部署了导弹以及军机。在上个月一次商业活动当中，印度国防部次长阿拉马尼表示，我们可能会面临与2020年类似的情况，这个令到我们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中共外交部在8日回应说，中方认为印度在中印两国的争议边境增兵的举动不利于缓解紧张局势。随后印度防长辛克在新德里电视台访问中发出了严厉警告，强调如果受到任何一方来自陆海空的攻击，印度将会做出强烈回应。我们从未占领过任何人的土地，但如果有人攻击我们，我们有能力做出适当的回应。他还说，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我们亦必须时刻做好战争准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最近在日本东京一场会议上表示，要求中共对2020年边境冲突事件负责，并对中共未能够遵守与印度签署的书面协议表达了失望。他说，从1975年到2020年，中印边境从未发生过流血冲突，结果局势在2020年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左，但当一个国家不能够信守与邻国签署的书面协议的时候，就必须对两国关系的稳定以及对方的企图打上一个问号。苏杰生近日还在另一场活动中表示，实际控制线沿线的和平与安宁以及中共遵守边境管理协议，才是改善印中关系的先决条件。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中美两国的科技战、贸易战加剧，中共想要推动科技产业链自给自足，而且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准备清除美国软件和硬件制造商。而这项清除指令全部在一份编号为79号的文件里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这一份79号文件非常敏感，只有中共高层官员才能够看到相关的命令，而且不能够复印。文件显示，中共正在扩大采取行动，有些人将这个举措称为删除美国行动。这份79号文件入面要求金融、能源等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27年更换 IT 系统中的外国软件。第一个目标是硬件制造商，包括 Dell、IBM 和 Cisco 系统，他们的大部分设备将逐渐被中共自己的产品所取代。另一个目标就是软件公司，包括微软和 Oracle。 大概就在6年前，在中国机构的系统里面，外国的软件和硬件从办公室作业系统到供应链管理系统等日常业务运作都可以看到。但随着美国加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以及扩大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中共在2022年9月发布了这一份79号文件，并且要求中共国企每个季度报告外国品牌替换成中国品牌的最新进度。报道指出，中共国有企业用于替换外国品牌的国产伺服器通常是不对海外销售的，因为涉及中共国有科技制造组装。譬如总部位于北京的清华同方，它的控股股东是一家负责中国民用和军用核子项目的国营公司。由于中共的这种替换政策，外国软硬件公司在中国的收入亦都逐渐下滑。譬如 IBM 在中国市场20多年， 在2021年缩减了位于北京的研发规模。而 HP 在2018年的时候在中国地区收入比重大约是 14.1%， 到2023年只剩下 4%。至于微软，很多人预计在未来三年内 Windows 系统在中国的市占率将会明显下降。X 平台的网友评论说，要真是删，不要只是讲下，支持中国早点换，希望中国不要后悔。还有网友说，等着看他们一步步落实去美去国际化，最后倒退回去农业社会。荣获大赛头等奖的善意创意奖是传奇媒体创办人14岁的影片创作者 Samuel 科金，他获得了$10,000的奖金。他创作的影片叫做《突破障碍》。善良在一起团体奖的获奖单位是新世纪影视，他们获得$5,000的奖金。另外有感谢善意奖5名，善意微笑短片奖10名。17位获奖者在主办方、媒体、赞助商、宾客和众多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见证底下领取了奖励。当纽约 Broadway 1568号时代广场大屏幕上播放出获奖的影片作品的时候，引来参加活动的人和现场路人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掌声。大赛的头等奖获得者 Samuel 科金谈了他的获奖感言。你现在最想讲的是什么？
I feel very, very grateful. I feel very grateful for the Adapt Training Foundation and for David Vibora and for everybody who's just like made this competition possible. And I feel very, very happy.
Sam spent a lot of time making the video. And one morning he woke up and realized that he was the winner of the video. After all, there was a lot of wonderful people who put a lot of work into their videos. And so we were just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that.
在突破障碍的影片里面，讲述了国家美式足球联盟退休球员、适应性训练基金会创办人大卫·维伯拉经营的非盈利健身房，为残疾退伍军人和急救人员提供免费培训和住房，帮助他们成为培训员以帮助他人的故事。他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评委。维伯拉在采访中回忆了小的时候从母亲身上学到的善良。他说，善良是一切的核心，对他人表现出善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善意行为的接受者可以将善意传递出去，从而改变更多的生活。获得善良在一起团体奖的新世纪影视制片人魏月表示，善良的品质是我们当今世界中迫切需要的，就好像冬日里面的暖阳，黑暗中的曙光，能够令到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们亦将传递善良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干净世界在去年9月1号开启首届善良好酷影片大奖赛活动，截至2023年12月31号落下帷幕。主办方从全球各地收到10,000多份的参赛作品，作品形式多样，包括内容短片、原创歌曲、动画、短片部落格和抓拍瞬间等。这些来自于北美、南美、欧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的文化作品，展示着公众的善心善行。善意感谢奖的5个小短片和善良微笑奖10个短片都传递了爱心主题，打动人心，等人心生善念。参加了首届善良好酷颁奖，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第一次参加这样主题的活动，亲身感受到善良真是很酷。干净世界主办方代表亦都表示，虽然善良很酷活动已经结束，但大家行善的努力才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活动已经在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浪潮，振奋民众心灵。就好像一位印尼的获奖选手在参赛作品中唱的这样，我们过着空虚而世俗的生活，心会被腐蚀和腐烂，善心会引领我们去新的世界。那个是失落已久的旋律，善良好酷，那是通往神圣的道路，等我们内心深处的爱闪闪发光，走向更加光明的世界。在新一年里面，干净世界还将推出更多善良主题的活动。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斐珍、苏珊、九江的采访报道。